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13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六晚上10点。在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连续几天，无论是书面声明还是镜头前的记者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强硬指出中国在全球事务上带来威胁；在美国的一些人权活动人士表示，他们通过 Zoom 举办的全球6.4纪念活动出现中断；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绝不会在中国的胁迫面前牺牲澳大利亚的价值观。此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在美国社会动荡了几个星期后，特朗普总统保证他的政府将大力推行少数族群社会的经济发展，并证实这些地方存在医疗保健差距。白宫没有公布细节，但是表示这是打造安全机会与尊严的4点方案的一部分。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一座教堂举行的一次有关种族与警务问题的活动上发表讲话。他说，作为方案的一部分，他将签署行政令，要求警察在使用武力方面符合最新专业标准。特朗普说，我们必须一道努力来面对偏执与偏见，不管他们出现在哪里，但是把几千万体面的美国人错误地贴上种族主义标签，不会取得任何进展，不会抚平任何伤口。香港立法会日前三读通过国歌法，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进行签署，即时生效。如果对中国国歌不敬，包括侮辱、篡改歌词或者不当使用等，将被处以50,000港币的罚款，最重3年有期徒刑。香港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一直阻挠俗称国歌法条例的通过，使得该条例推迟了大半年，上个月才重启辩论，本月4日三读通过。美国社交平台推特删除了超过17万个与北京支持有关的宣传中国影响力的账号，这些被中国政府雇用的水军在网上宣传有利于中国政府的信息，并且散布有关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香港抗议活动等的虚假信息。研究人员发现，这些与中国政府有关的推特账号大多在北京早上8点至下午5点发送大量宣传中国政府的推文，周末推文大量减少。研究人员认定，这种规律的发文频率显示这些账号的不真实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五对推特关闭所谓与中国政府支持有关的推特账号作出回应称，如果推特想打击假信息，应该首先关闭污蔑中国的推特账号。他说，中国才是假信息的最大受害国，许多平台对中国都存有误解，人们需要以客观观点传达中国的声音。香港南华早报称，中国已经成为在推特上散布虚假信息的主要来源，被推特删除的账号数量远超其他国家。推特和脸书以及油管等西方社交平台一样在中国被禁止使用，但是中国的国营媒体、外交官却纷纷开设推特账号，发表支持中共的帖子和信息。在6月12号香港立法会外警民冲突1周年的当天，香港网民发起和你烂吃的小型抗议及晚间的示威活动，同时继智联会主要骨干及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之后，再有民主派人士因参与维园六四烛光纪念被当局检控。 此外，港府及外交部驻港公署星期五回应英国政府的一个批评北京强推港版国安法的报告，称报告是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香港持续了一年的反逃犯条例修订的反送中抗议，因一月底爆发的源自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而趋向平缓，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抗议活动开始恢复，但在中共操控的全国人大五月底通过推动港版国安法的决定后，港人的抗议活动再次活跃起来。连续几天，无论是书面声明还是镜头前的记者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强硬指出中国在全球事务上带来威胁。他说，美国将和全球盟友一同对抗中国共产党压迫性欺凌策略。下面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视讯公司 Zoom 承认关闭美国用户账号，人们怀疑这家公司的做法是受到了中国方面的压力。在美国居住纪念六四31周年的参与者说，国际视讯纪念会的活动因此受到干扰。这起事件引起注意，包括美国国务院。美国政府正在密切关注中共外宣在美国以及在全球各地的活动。6月10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对非洲的借贷做法导致当地国家陷入高额的债务。
And I want to mention briefly too.
6月9号，蓬佩奥通过书面声明指出，北京政府威胁惩罚英国的汇丰银行是胁迫性的欺凌策略。6月6号，蓬佩奥通过书面声明提出了美国与中共之间的对比。他说，在中国，当医生和新闻工作者对一种新疾病的危险提出警告的时候，这种警告被灭声。在美国，美国重视生命，并且建立透明的系统来解决全球大流行的问题。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自由和透明的新闻媒体环境是防止虚假信息的最佳防御手段之一。美国积极和盟国合作对抗外国的不实讯息宣传。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在美国的一些人权活动人士表示，他们通过 Zoom 举办的全球六四纪念活动出现中断，主办者账户在活动后遭到短暂的关闭。 Zoom 说，账户关闭是为了遵守当地的法律。请听美国之音莫语的报道。
非政府组织人道中国的创办人、六四学生领袖周峰所表示，他们5月31日在 Zoom 上举办了纪念天安门事件的网络会议，几天之后账户遭到关闭。那场会议有世界各地的250多人在线参与，很多参与者来自中国。这个情况似乎并不孤立，另一位六四学生领袖王丹表示，他们6月3日在 Zoom 上举办纪念活动时出现账户短暂被封，导致活动两度中断的情况。香港民主派人士、前智联会主席李卓人也反映说，他的 Zoom 账户在5月下旬举办一场有关中国影响扩张的全球讨论会之前就被无缘由的关闭。 Zoom 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科技公司，在中国设有多个研发中心，公司主要业务是提供云视频会议和语音通话。 Zoom 公司星期四承认了相关情况。公司一位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声明中说，像其他任何一家全球性公司一样， Zoom 必须遵守运营所在国的法律。公司对最近有中国境内外参与者参加的几场会议受到消极影响和中断表示遗憾。声明表示， Zoom 没有权利去改变反对言论自由的政府的法律，但是公司致力于改变处理方式，以便进一步保护用户免受通讯受到扼阻。但是 Zoom 没有解释究竟是依据哪些法律关闭了用户账户，以及在关闭用户账户之前是否与中国当局有过接触。周峰所星期三在推特上说，事件经媒体曝光后账户已经恢复，但尚未收到 Zoom 公司就关闭他们账户做出具体的回复。 这个消息在推特上引起许多分析人士和国会议员的不满。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推特上要求 Zoom 公司回答公司是否设有党支部，定期与中国分享哪些数据等问题。另一位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说，这是一个美国公司在向中共磕头，对中共感到不满的人士进行审查。在病毒大流行期间， Zoom 大受欢迎，用户激增，但也引发隐私和安全担忧。 Zoom 表示正在修补这些问题，一些政府和机构已经禁止使用这一应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绝不会在中国的胁迫面前牺牲澳大利亚的价值观。他对澳大利亚能提供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和旅游产品充满信心。此前，中国警告其留学人员审慎选择赴澳或返澳学习。这一新举措被认为是中国报复澳大利亚，呼吁世卫组织对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源头进行独立调查。中国驻澳大使曾警告说，澳大利亚推动国际调查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有分析认为，北京在美中贸易战中败下阵来，却对严重依赖中国市场的澳大利亚开刀，是欺软怕硬，捏软柿子。中澳关系在可见的未来看不到改善的迹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系恶化又有新发展。中国教育部6月9号发出2020年第一号留学预警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国际旅行和开放校园存在危险，而且澳大利亚发生多起针对亚裔的歧视性事件，因此提醒广大留学人员做好风险评估，审慎选择赴澳和返澳学习。中国以所谓安全原因阻止其公民到澳大利亚留学，此举危及澳大利亚380亿澳元的第四大出口行业国际教育。对于北京的指责，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四对记者表示，那是一派胡言，是荒谬的断言，我们绝不接受。他说，澳大利亚是个开放贸易的国家，绝不会在胁迫面前牺牲我们的价值观。莫里森说，澳大利亚提供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和旅游产品，中国公民是否有能力选择来澳大利亚，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自己的决定，我们对我们的产品的吸引力充满信心。澳大利亚政府在一份声明中也否认中国的说法。澳大利亚外交部发言人说，澳大利亚已经向北京的中国外交部和堪培拉的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提出抗议，针对中国对留学人员发出的留学预警。澳大利亚联邦教育部长特汉日前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将继续表述事实。他说，从澳大利亚的疫情应对以及包容度来看，澳大利亚是最适合留学生的国家之一。路透社引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前外交部长毕晓普的话说，堪培拉被普遍认为是全球最安全国家之一的澳大利亚的最安全城市之一。旅居澳大利亚政治学者邱月守博士说，中国政府发出的赴澳旅游和留学警告是在加大对澳大利亚惩罚的力度，主要是针对澳大利亚呼吁世卫组织对中国疫情进行独立调查。他说，中国政府以所谓澳大利亚发生多起针对亚裔的歧视性事件为由，不让中国留学生和游客来澳大利亚是非常荒唐的做法。
我在澳大利亚生活了10多年，我知道这边非常安全，黑人迄今为全球各地那种大炸抢在澳大利亚没有发生，根本就存在，就是说澳大利亚的黑人对华人构成威胁，理由太荒唐了。
邱月守说，澳大利亚黑人申请周末游行被法院拒绝，并没有闹事，而且这里的名牌商店也都很安全，没有遭到打劫。这是中国过去一个星期以来向其公民再次发出不要前往澳大利亚的警告。上星期五，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在其网站上发出赴澳大利亚旅游安全提醒，称澳大利亚国内对华人和亚裔的种族歧视言行和暴力行为现象明显上升，提醒中国游客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切勿前往澳大利亚旅游。 中国接二连三发出抵制到澳大利亚留学和旅游之际，正值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系跌入近年来最低点的时候。在新冠病毒疫情仍在全球扩散时，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呼吁世卫组织成员国支持对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源头进行独立调查。莫里森5月1号对媒体表示，我并不认为任何对病毒的起源还有任何幻想，病毒源自中国，但是世界需要了解的是疫情如何开始的，我们能从中汲取的教训是什么。4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相信新冠病毒可能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不过特朗普总统拒绝说明是什么证据让他高度相信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尽管澳大利亚并非是呼吁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疫情源头进行调查的唯一国家，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也要求世卫组织对中国可能隐瞒疫情以及疫情源头进行调查。中国对澳大利亚提出的独立调查呼吁极为不满。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程敬业警告说，澳大利亚推动国际调查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感，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程敬业4月在接受澳大利亚一家报纸采访时警告说，澳大利亚推动对疫情起源进行调查可能会引发中国消费者抵制，影响澳大利亚的贸易、旅游和大学。他说，如果澳大利亚坚持独立调查，中国将对澳大利亚产品和旅游业进行抵制。在程敬业发出此威胁后不久，中国于5月12号宣布，自当日起禁止澳大利亚4家牛肉厂对华出口牛肉。这一禁令所涉及的数量占澳大利亚对华牛肉出口的35%。中国5月18号还决定，从19号开始对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大麦加征80%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近年来，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紧张，中国被指称利用其在澳大利亚的华裔富商向澳大利亚政界人士捐款，试图在澳大利亚对华政策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施加影响。中国对澳大利亚内部事务的干预，迫使对华政策强硬的澳大利亚联盟党于2018年在国会通过了反外国干预法。澳大利亚还响应美国的呼吁，禁止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参与澳大利亚的 5G 移动通信网络建设。中国今年3月还以间谍罪正式起诉被关押1年多的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军。澳大利亚否认杨恒军为政府从事间谍活动，敦促中国释放他。中国多次否认介入澳大利亚政治的指控，华为也表示他们的 5G 设备没有安全隐患，不会被中国政府用来从事间谍活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已经导致国际航班和游客出行骤减，在这种情势下，中国政府呼吁其公民不要到澳大利亚去，使澳大利亚本来受疫情重创的航空业、旅游业、酒店业、运输业、零售业等更是雪上加霜。旅澳学者邱月守说，中国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有关行业的业者加大向政府施加影响。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澳大利亚第一大出口市场。根据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9年对中国出口额1039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38.2%，从中国进口550亿美元，占其进口总额的25.8%。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为488.3亿美元。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根据澳大利亚联邦教育部去年12月的统计资料，中国从2001年开始，连续19年成为澳大利亚国际学生最大的生源国。2019学年到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为22.9万人，超过排在其后的12个国家的总和。中国留学生每年给澳大利亚大专院校贡献大约120亿澳元的收入，中国还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游客来源地。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去年9月发布的数字显示，过去12个月，赴澳大利亚的中国游客超过140万人次，消费120亿澳币。中国游客占澳大利亚旅游人数15%，消费占27%。分析人士称，中国敢于以咄咄逼人的强硬态度和手段对付澳大利亚，不仅因为澳大利亚是个小国，更关键的是，澳大利亚在旅游、教育，尤其是在贸易收入方面严重依赖中国。 中澳两国贸易失衡的状况与美中贸易严重不平衡的情况恰好相同。在过去一年多的美中贸易战中，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高额关税的施压下，尽管中国极力反制，但终敌不过美国的压力，不得不于今年一月在华盛顿签了城下之盟。旅澳学者邱月守博士说，中国确实不把澳大利亚这个人口只有2000多万的国家放在眼里，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强硬态势对待澳大利亚。他说，对澳大利亚而言，如果贸易大幅减少，势必会影响到执政党的地位。在前几届工党政府执政期间，澳大利亚经常对中国妥协，以便不影响澳大利亚对中国大宗商品的出口。不过他也表示，现任澳大利亚政府不会拿原则做交易，在中国的贸易等方面的打压下屈服。
我认为中共现在还像以前那样，认为他能够欺负澳洲，澳洲会屈服于他，那他真是打住算了。
中国在美中贸易战中败下阵来，却对澳大利亚采取强硬的贸易等方面的打压手段，中国的所谓底气来自哪里？纽约市大学经济学教授周巨源说，现任的澳大利亚政府没有像前任政府跟中国的关系那么密切，并且在华为 5G 问题上跟美国等五眼联盟保持一致。中国对美国在贸易、香港等问题上的施压无能为力，但对于经济规模、政治影响力较弱的澳大利亚则采取了强硬的打压措施。同样，中国无法抗衡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却对应美国的要求扣押华为全球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加拿大进行报复。不仅扣押了两名加拿大公民，更在贸易上制裁加拿大，停止购买加拿大油菜籽和大豆，并禁止加拿大牛肉和猪肉出口中国。周巨源教授说，如此等等都说明中国是软的欺负，硬的怕。旅澳中国问题专家邱月守说，澳大利亚和国际社会一道在疫情起源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压，要求进行独立调查，招致了中国在贸易、旅游、教育等方面的报复，两国紧张关系将会持续下去。尽管澳大利亚政府称不会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进行反制，他说，尽管短期内两国关系暂时不会出现大的改善，但是中国打压澳大利亚的牌已经基本出完，而且中共很多精英富贵的家人和财产在澳大利亚，他们也不希望澳中关系持续紧张恶化，会通过他们的影响力在内部对中共施压，让中国政府要适可而止。不过他同时也警告说，对于中共政权的恶劣本质，澳大利亚也必须要提防中共可能采取的其他阴招。与此同时，他说，澳大利亚已经开拓印度、印尼、越南的市场，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展望中澳关系的前景，旅澳中国问题专家邱月守说，在中共现行体制下，两国经贸等方面的关系不会有大的发展，这种紧张关系还会继续下去，除非中共政体发生根本的变化。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北京官方日前警告称，澳大利亚在疫情期间发生了多起提议对武汉爆发、席卷全球肺炎疫情展开独立调查的澳大利亚政府进行报复的一部分。有评论指出，追查疫情真相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教育部周二在其官方网站发布留学预警，告诫中国留学人员谨慎考虑赴澳或返澳学习。这份简短公告称，澳大利亚在疫情期间出现了多起针对亚裔的歧视性事件。北京对留澳学人的这一警告引起澳方强烈反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教育部长丹特汉反驳了所谓疫情期间澳洲留学环境不安全的指称。他说，澳大利亚是受到国际学生青睐的留学目的国，因为我国是一个欢迎国际学生、提供世界级教育的社会。特汉部长说，我们成功度过疫情拐点，意味着我国对于国际学生来说是当前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另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高校组织八校联盟的首席执行官汤姆逊女士反驳了中国称澳大利亚对留学生来说不安全的说法。她说，这样的公告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非常让人失望，而且没有根据，它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担忧。在悉尼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 W 回应美国之音有无北京官方所指的被歧视经历的提问时表示，中国教育部这个建议跟堪培拉在疫情调查问题上的立场有关。他回复说，这个建议本来就很奇怪，其实就是因为澳洲站在美国那边，不站在中国那边嘛。中国干不了美国，就找澳洲下手。这位留澳中国学生表示，他没有遇到被歧视或者感到不安全的情况。他说，我万事不愁，吃麻麻香的，又上网课，学费又打折，从疫情一开始就没主动隔离过，感觉我是疫情唯一的受益者。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省黄金海岸读研究生的安娜对美国之音表示，疫情发生后，她所在的学校一直没有停课。她虽然是外国留学生，但是也可以领取当地社会不分国籍种族一视同仁发放的食品等救济物资，没有遇到或听到中国教育部所说的歧视事件。
澳洲现在对留学生有不同的补贴，我们学校目前符合情况的都能申请500到2000澳元的补贴。我是上周五刚刚申请，目前还没收到版，但是他们定期还有提供免费食物可以申请，最多可以申请10人份的。我也他提供10周的免费食物，然后我已经申请了2周。就是他虽然给的都是些汤啊，但是反正态度一直都挺好的。我就从来没有，就从疫情爆发到现在，从来没有感受到好像这边种族歧视什么的。
安娜指出，她遭遇的唯一一次或许可以算得上跟疫情有关的歧视事件，就是在疫情扩散到澳大利亚以后，搭乘火车时遇到一两个小混混，跟对方打过招呼后，听到他们说 coronavirus， 也就是冠状病毒的意思。
坐那个火车的时候有遇到过一两个本地人，就是但他们打完招呼以后，第二句话喊我就是 coronavirus， 但是我觉得他们，因为他们本身就属于那种本地的小混混一样的吧，我觉得，所以我倒没有觉得他们那个算是种族歧视。
安娜认为，这类情况并不代表主流的社会环境，只属于任何时期、任何地方都可能偶尔出现的个别现象，并不足以让她担心个人安全，更不会考虑马上停学回国。中国留澳学生安娜指出，她所在大学校方保护来自各国的留学生，严禁种族歧视。比如，一名印度同学在公开课上把自己的在线用户名叫做 Wuhan Go Home，也就是武汉滚回家的意思，引起中国同学投诉，校方随即对此做了批评纠正，尽管此事没有涉及澳大利亚人。
我说到那个我们专业的那个印度同学，他上课的时候发的那句话，然后我们学校发过一个通知说，说这个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不希望同学之间产生各种矛盾，我们校长发过一封这样的信说了。
几天前，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也曾劝告中国公民不宜赴澳旅游。中国官媒央视新闻报道，近日澳大利亚智库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1%的受访者经受过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攻击，其中61%的事件包括种族主义侮辱和辱骂。该智库研究员指出，华人社区尤其受到影响。报道引用了一些调查数据，但没有交代调查机构、研究人员及受访者的背景等参考信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认为，中国官方对于赴澳大利亚学习人员的警告缺乏事实根据，是对澳方倡议就新冠疫情的起源和早期扩散展开独立调查而进行报复的行为。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方的警告与先前开始实施的提高农产品关税都是报复澳方的立场。
这种警告也好，对澳大利亚的那个农产品制裁也好，它都是因为澳大利亚要求对新冠疫情的起源和最初的扩散做独立调查，它是一种很恶劣的一种报复行为。
冯崇义表示， 在澳大利亚，种族歧视是一种犯罪行为，受到歧视的公民可以告上法院。
它属于犯罪行为，在法律上它是制度上是用法律来制止这个种族歧视行为，但社会中多多少少还会有这个种族歧视思想的人。
这位旅澳学者还表示，澳大利亚大学给留学生提供了疫情资助和救济，帮助他们克服疫情带来的生活困难。
但是呢，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有这样的疫情以后，特别是对留学生，各个大学他很多措施包括网上授课，长期跟留学生保持很密切的联系，解除他们的一些疑虑啊困难啊。除了新州之外，其他几个州也还给这个留学生发一些费用，如果他们留在澳大利亚这边的话，给他们一些赞助、一些资助，帮助留学生。社会上根本没有中国政府所讲的那种状况，有些事情呢是本地爱国小脸放大，把一些事情跟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一些冲突啊，个人冲突，很多事情都把它当成这个种族歧视的事件拿来放大的做文章。
去年年末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发展成大流行以后，肆虐全球，中国内外都出现了质疑疫情初期处置的透明度和准确性的声音。国际社会也有不少针对北京和世卫组织的指责，称相关官员隐瞒真相，错过了本来可以及早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旅澳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认为，在处理疫情工作上，有些国家做得不好，受害严重，但只要公开坦诚承担责任，国际社会都可以原谅。在涉及人类生存的公共安全问题上，必须诚实，容不得隐瞒撒谎，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国家欺世盗名蒙混过关，这是重要的国际行为准则。
现在外国很多国家也处理的不是很好，就是对应对事情，如果是你是失误，因为有些东西你没搞清楚，失误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你如果是故意隐瞒，然后还要去辩护，然后撒谎，然后还要这个自吹自擂来表功，这只会引起公愤，它是适得其反。你如果很真诚的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国际社会反而可以原谅。如果是蓄意的去隐瞒，蓄意的去撒谎，反而国际社会不会原谅你，跟这个国际社会作对，最后是适得其反。
澳大利亚等国要求就病毒源头和疫情真相展开独立调查后，国际间要求对有关方面渎职失职问责和对病毒传播的过程全面追查溯源的呼声获得广泛共识。中国国务院发布了有关疫情的白皮书，全文大约37000字，强调中国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取得的抗疫成就，坚决拒绝为疫情失控和扩散承担责任。对于中国官方发表的这份疫情白皮书，冯崇义指出，北京需要认真反思，欢迎并积极配合围绕疫情源头和失控扩散原因的国际专家调查，因为公开透明的交代清楚，消除疑问，终将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
是冤有家债有主，从人类角度他弄清真相，这个去公开透明，它是整个人类的要遵守的一个准则，特别是公共卫生事件这么大的一个事件，你不能糊里糊涂就这样糊过去，这个是讲不过去的嘛。它本身整个世界整个人类，不管是现在调查还是以后调查，这个坎是躲不过的，非得对世界做一个交代。
冯崇义教授表示，澳大利亚政府是出于公益，为了弄清真相才要求进行独立深入的专业调查，尽管澳洲本国这次疫情的损失并不那么严重，截至6月10号，澳大利亚新冠感染确诊数字为7274例，死亡102例，全国新增7例。相比之下，全球累计确诊为723万多例，死亡41万多例。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罗马尼亚将废除与中国签订的核电站建设协议，这使一带一路项目在东欧再次遭遇挫折。国际形势变化、美中博弈与俄罗斯走近所带来的负资产，以及中国政治体制 这些因素都使中国在当地的投资和其他活动变得日益敏感和不受欢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由国家控股的罗马尼亚核电公司五月末表示，罗马尼亚政府已经要求这家公司停止与中国伙伴有关核电站新机组建设的谈判。预计在下个星期将召开的公司股东会议上，会就废除与中国签订的核电站建设相关协议做出正式决定。负责核电站运营的罗马尼亚核电公司80%多的股权由政府控制。位于深圳的中广核集团多年前已开始同罗马尼亚谈判讨论兴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第3号和第4号机组，双方去年5月签署了初步的协议，计划成立有关核电站建设和运营的合资企业，中国方面将会占51%的股权，其余的由罗马尼亚方面持有。位于多瑙河畔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早在独裁者齐奥塞斯库执政时期动工，目前已经运营的第1号和第2号机组都采用加拿大的核电技术，这两台机组的发电量能够占罗马尼亚全国电力供应的1/4。计划第3号和第4号机组建成之后，罗马尼亚全国超过1/3的电力供应都将来自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十多年前开始筹备建设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第3号和第4号机组，当时有包括中国和欧洲各国在内的众多公司竞标，但到后来仅剩下中国的中广核集团一家。中国锲而不舍专注罗马尼亚的核电站项目，被认为试图以罗马尼亚为跳板打入欧盟核能市场。与此同时，中国也正在进军英国的核能市场。中国媒体报道，罗马尼亚核能项目投资额多达70多亿欧元，双方谈判并不轻松。这一项目可为罗马尼亚提供清洁能源，并为当地创造许多工作岗位。中国官方也对这一项目相当重视，认为这能够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为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合作树立典范。但国际形势的变化最终导致罗马尼亚决定终止与中国在核能建设领域的多年合作。罗马尼亚政府官员今年1月开始激烈批评中国参与核电站建设计划。经济部长波佩斯库说，罗马尼亚可以单方面建设第3号和第4号机组。他还补充说，同北约伙伴实施有关新的共同的合作项目切实可行。罗马尼亚现任总理奥尔班说，对他来说显而易见，将不可能同中国人合作下去。他说，罗马尼亚将为核电站建设寻找新的伙伴。去年秋季，罗马尼亚已经同美国签署了在和平使用核能领域展开合作的有关文件。美国一直在敦促许多东欧国家警惕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作为北约和欧盟成员的罗马尼亚，在应对这些威胁时，正在北约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地媒体说，罗马尼亚日益加强同美国的盟友关系，因此离开北京所主导的关键项目，这也是美中关系不断变冷的反应。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落选以色列的海水淡化项目，中国官媒指责此举与美国的施压有关。中国近些年来不断扩大在东欧地区的影响，积极推动与中东欧地区的17+1对话机制，但中国体制的意识形态特征、中国与俄罗斯的不断走近，再加上害怕陷入债务陷阱，过于依赖北京，让东欧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发生转变。捷克与中国的关系近来一直不顺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几年前访问布拉格时，也曾遭致 捷克当地民众的大规模抗议。波罗的海国家从去年起首次点名中国，在国家安全报告中把中国与俄罗斯并列为主要威胁。俄罗斯官媒6月9日报道，在罗马尼亚即将发表的2020年到2024年的国家防务战略计划中，将会首次把俄罗斯称为敌对国家和黑海地区的威胁。一些俄罗斯的军事分析人士说，北约纸面上总体的军事实力超过俄罗斯，但在与俄罗斯相接壤的北约东翼，北约在那里的军事力量根本不是俄罗斯的对手。北约正加紧北至北极、南到黑海地区的东翼防务，这其中波兰和罗马尼亚是北约东翼防务的两个关键支撑点。不顾俄罗斯的极力反对，美国几年前已在罗马尼亚部署了导弹防御系统，同时驻扎其他兵力。北约的情报收集、部队指挥等许多重要机构目前都设在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在黑海的主要港口康斯坦察未来可能成为北约在黑海地区的重要海军基地。康斯坦察附近的一处大型军用机场也正成为北约在当地的主要空军基地。而中国计划参与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所在地距离康斯坦察不远，康斯坦察港的黑海对岸就是俄罗斯占领下的克里米亚半岛的主要港口塞瓦斯托波尔以及索契市。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一年中的很多时间都住在索契，而乌克兰则指责俄罗斯现已把克里米亚半岛从过去平静的黑海疗养度假地变成了各种武器和军队密集部署的军事基地。除了北约军舰更频繁进入黑海外，美军的 B-1B 战略轰炸机最近也首次抵达黑海，让俄罗斯紧张。作为黑海地区国家的罗马尼亚正加紧改造和完善包括交通在内的各种基础设施，以便北约部队能够快速运输和部署抵达前线。罗马尼亚多年前就已履行北约成员国的规定，让国防开支能够达到占国家预算2%的水平。在这一背景下，与俄罗斯不断密切关系的中国染指罗马尼亚关键基础设施项目显得格外敏感。罗马尼亚不愿与中国在核能领域合作，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在东欧地区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再次踢到铁板的标志性事件。作为中国东欧地区“一带一路”的另一个重要项目，中国也曾经想投入巨资改造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的深水良港科莱佩达港，但那里同样是北约为应对俄罗斯实施军力调动和部署的重要基础设施。中国的这一计划在去年同样触礁。俄罗斯东欧问题学者伊斯坎德罗夫说，东欧国家从欧盟获得的援助仍然有限，为发展经济，东欧地区仍会与中国继续合作，但会尽可能平衡，选择不太敏感的领域。伊斯坎德罗夫说，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这些东欧国家都不太独立，但他们在贸易和经济领域以及进入其他市场时却能够自主和不受限制，因此他们一方面会照顾考虑同北约和盟友的关系，同时也会继续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分析人士说，一战后的百年来，许多东欧国家都经历了英法两国的背叛和纳粹德国的侵略，然后是共产主义专制的蹂躏，这些历史记忆让许多东欧国家对欧盟领袖德法两国心存疑心，同时戒备红色中国，但却非常信赖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报道。
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香港警方将成立一个新部门，用于专门负责执行香港国安法。 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将负责该部门的运作，包括情报搜集、调查和培训人员。在港版国安法尚未正式出炉之前，香港特区政府释放这一消息有何意义？该部门成立后，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和司法独立会带来哪些进一步的冲击？此外，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台湾将出台港人安置计划，此举对保护流亡至台港人的利益有哪些帮助和实际意义？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到台湾香港协会召集人、香港职业律师桑普先生来参与讨论，下面是讨论的具体内容。
好，非常感谢桑普先生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从新闻报道里面看到的一个消息，就是这个香港的这个警务处即将成立一个部门啊，他们要成立一个部门来落实这个港版的国安法。那我们知道这个国安法现在实际上还尚未出炉，那现在就急于出台，就是说港府急于发出这样一个消息，说向外界表示说警务处现在已经要成立一个部门来落实这样这个港版国安法。就您看来这是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我觉得很简单啊，这个讯号有两个嘛，一个就是港版国安法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个看到中国共产党这么多的干部讲这么多的话，基本上朝着一个方向，就是港版国安法即将推出。那之前有坊间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是会不会推迟到七月或八月，我看现在越来越大的机会在六月底，真的如期会在那个六月十八号到二十号召集这个十九次会议，就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第十九次会议里面可能通过。那现在可能是没有把那个港版国安法放进去，但是这个随时都可以放进去，所以这个机会越来越大，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也看得到这个港版国安法，我们也看得到它除了很快会立法之外，看到今天香港警察竟然说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一切都是等待答复了。这个证明什么？证明说现在即便没有港版国安法，中国的国安的人员跟机关是可以说有实无名而已啊，就有其实而无其名。早就传说几千个中国国安公安的人都已经常住在香港，有说在铜锣湾，有说在火炭，不同的地方常住。那我们看得到这个事情更加证实了香港早就没有一国两制下的那个高度自治。那第三个很重要的鲜明的形象，大家告诉他是就绪了，就意思是说怎么样，就等于说现在港版国安法早就已经完工了。现在所有那些人大政协说，哎，大家提意见可以呢，把意见反映都是假话，因为港版国安法所要设立的具体的机关怎么样去表现，这个早就已经在定稿里面。正因为这样子，香港警察局才会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说国安法立而已。可以看得到香港根本在这一刻开始就没有真正的高度自治。重点是现在要不要一个正式的法，港版国安法来确立了没有这个真正的高度自治。那这个是我们香港人就是很害怕的一个地方，但是似乎这个越来越快。
我记得在那个就是这个一些香港的这个亲中媒体啊，包括这个大陆的一些媒体里面，都在谈到一个细节啊，但是我想请您来分析一下，就是说好像是香港这个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他说这个一旦这个新的部门这个成立之后，那么落实港版国安法还是要按照这个普通法，那么还谈到这个普通法的这个概念，就是说要按照普通法的这个，因为普通法一直是香港实行的法律嘛，所以要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则去办事。那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是说这个港版国安法在落实的时候还有一定的要按照这个香港目前的现行法律法规的制度 来走的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还是说这完全就是一个幌子呢？
这个完全是一个幌子。大家知道港版国安法是谁立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立的。谁来解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解释的。那这个法律本身就不是一个 common law 普通法下面的任何的法律，请问普通法的法院如何去审理呢？他凭什么去审理呢？这个地方就是中国说的一个东西，就是说现在把它立下来了，硬塞给你，你去文艺解释、体系解释，用尽各种方法解释，都不如人大一个解释。人大随时可以说这个法律，我说什么叫分裂国家、颠覆政权，什么叫恐怖组织，什么叫做干预，这些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请问我们的普通法法院能解释吗？那他能解释的唯一的根据就是按照现有的终审法院的规定，所有东西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说了算嘛。所以这个已经不是普通法，是党的命令。那这个地方大家看得很清楚，普通法不只是被受这样的冲击，而且他甚至设立一个国安法庭在香港，有这样的吹风出来，要这样说，要排除掉所有的那个所谓的非中国籍的法官，就是只用那些中国籍法官的审判，甚至有说这个是排除掉陪审团制度。大家知道陪审团制度是普通法有非常重要的特征，如果这个案件到达了这个所谓吹风出来说的这个国安法庭的话，如果陪审团都没有了，那你可以想见那个所谓的中国籍法官可以审判出什么一个花样来。陪审团是保护我们民权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呢、啊。如果陪审团是从香港的公民里面挑选出来的，他们的决定就是终局的，就是内审的终局的决定，事实认定完全按照陪审团说的有罪跟无罪，法官是无权判断有罪跟无罪的，只能够引导陪审团而不能替代陪审团。那如果按照叶刘淑仪那个方案说这个陪审团是完全可以被取消掉的话，我想这个完全是完蛋，可以说整个普通法的这一个解释体系、法律解释的制度，还有那个法官构成的制度，还有更重要的是陪审团的制度，三个制度都会荡然无存。所以这个地方是对香港现有体系非常司法体系非常大的冲击。
好的，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港府这边是忙着是这个落实这个港版国安法，但是在这个海峡的对岸，我们看到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是表示是要在明天呢、啊，就是宣布一些新的这个举措。那么具体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如何安置这个在台港人的这些方案和措施啊。那么想听一听您对这个台湾政府最新即将宣布、即将或者说即将出炉的一些新的举措，包括保护在台港人的这个权益方面，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方面的这个进展好吗？
对，那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介绍一下。首先呢，有一个新的消息，是从台湾的上报那方面已经讲到，可能明天这个宣布会被推迟，他说是难产，但是我相信不是难产，而是推迟而已。那原因是卡在说怎么样去在政治审查那个不同的申请者方面，可能出现一些部门之间的一个不确定，所以他们要进一步的厘清。但这个地方只是会推迟而不会消失的。大家知道台湾政府在这一次不只是只讲不做，只做不讲，而且是既做也讲。那这个做法是怎么样呢？是说通过这个香港人道救援的行动方案，提出了对于救体的居住跟照顾的一个方面的说法。一个真的因为自由不安全受紧急危害的人需要必要援助的话，即便来到台湾之后，即便没有那个居留权可以取得，那台湾政府可以给两个东西给你，一个是居住，那要么你可以自我隔离，就是在自我不是隔离，是自我去寻找一个住所。另外一个呢是集中的安置，那集中安置是跟那些没有找到居所的人，跟那个有特别的关注的个案才会集中安置，这是一个，就起码不会流落街头。第二个， 就是给你一定的照顾，而这个照顾呢，是可以说是让我喜出望外的。虽然具体的金额都没有说出来，但是他提供什么？基本生活，医疗保险、心理辅导，甚至在获准居留之后，可以提供有关的就业、就学、职业的训练，而且也会拨出慰问金、安置费跟关怀金给这些手足，而且是从那个陆委会的一个专门的紧急救助的费用里面拨付啊。所以这个地方是政府基本上完全用台湾纳税人的钱来去有限度的支持这些手足。但问题是说，这个地方会不会引起台湾的岛内的一些反弹？我看暂时是没有这个情况，因为去现在民意调查看到七成台湾人也是支持那个台湾人呢人道救援香港的那些流亡的那些政治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但我更觉得说能够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会即将呢就是召集成立这个台湾香港协会，也希望媒合有关的工作的机会给予香港人。有常言道了，就是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叫人家那个捕鱼的方法。那我觉得这个地方才能够长期让香港的那些人能够在台的港人跟台湾人建立这一种互相的连结，这个地方才能够真正把这个对抗中共暴政的桥头堡建设好，这个才是我觉得台湾跟香港之福。那我希望那个即便明天不一定公布有关的细节，快将公布的细节里面一定要把政治审查这个关把好，也同时的提出一个真的能够帮助得到香港人在这一边，尤其是香港的手足来到台湾的那一些居住跟照顾的问题。因为这个地方有原先那个蔡政府做的有点慢，那的确这个是前阵子真的说得很慢，但是希望可以加快的同时能够守护住台湾的价值，善用公帑能够真正帮助得到真的需要的手足。
那么桑普先生，就是刚才你也谈到有一个叫新成立的台湾香港协会啊，您本人即将担任这个组织的理事长，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组织包括您本人在未来打算推动哪些这个意向是日程呢？
对，那我呢就是有意向成为理事长，但是我现在是这个台湾香港协会的召集人。那当然是需要李监事，需要通过李监事的大会来选出来的，所以这个地方就容后再决定这个职位。但有个很清楚的，我们很多同道结伴在一起，无论是在台的港人，还是说台湾的很多知名的学者跟一些就是那个民间团体的一些成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希望真的能够成立一个在台移民到台湾香港裔台湾人的一个同乡会。所以我们这个台湾香港协会呢，是一个以同乡会为本的一个东西。我们会举办一些小旅行，也会举办一些培力工作坊，也会有些媒合工作的机会帮助得到在台的香港人跟台湾香港裔的台湾人。那这个是第一个面向。第二个面向刚刚讲到，也是援助一些在人权跟基本权益上面有需要的在台港人，包括手足。那这个方面就包括比方说居留权协办，包括这个就是工作上的媒合，也同时包括社工方面的辅导。那这三方面我觉得说是很多民间团体而不是政府而已需要做的事情。那第三方面我们要做的当然是政策的倡议，那尤其跟在台港人香港裔台湾人本身有权益有关的政策，可以多多跟政府做出政策的 lobbying 游说啊，这个很重要。那第四个方面当然是加强跟台湾政商界的网络的连结，目的只有一个，是帮助在台港人港裔台湾人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有更好的生活。那第五个方面就是国际连结，我们知道香港人在全世界包括美国包括加拿大也成立很多的公民的团体，那这些民间团体会不会有成一股省，聚合成一股力量，都是争取自由、人权、民主、法治。那如果我们的共同目标都是这个地方，大家对于中国因素非常的警惕，这个地方我们都可以聚合在一起， 在全世界共同发表很多的联合声明跟有共同的行动可以采取。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地方这五个方面就是我们台港会的宗旨，也是以后会经营跟努力的地方。
好的，非常感谢桑普先生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好的，今天的十大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